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必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第八篇是颂赞神对人创造的荣耀跟尊贵。那你注意到第八篇的文学结构有些什么特点？第一，前后什么对应呼应，所以让我们抓到这篇诗篇的重点，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我在预备这篇诗篇的时候，哇，这句话一直就想在我心里面，差不多整天就是想到这句话，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我们先要了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或者神的名代表什么？啊，他自己，他的同在，他的临在，他的作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宣告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都表示说，神啊，你在全地，你的同在，你的作为何其美。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作为，都有神的掌权，都有神的保守。所以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的神不是单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也不是单单是教会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全地的神，他掌权直到地极。大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他掌管着每一个的国度，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事件都在他的准许跟掌权之下。有些是他审判公义的彰显，让苦难临到；有些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时候满足，他必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作为。所以让我们看到好像很多的混乱当中，特别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的混乱，像旧金山同性恋的合法等等啊，看到整个国家在伊拉克的战争，多少的美国的士兵死亡，我们好像看到好像很失望很担心。但让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的神在伊拉克掌权，我们的神在中东掌权，时候到了，福音必要从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所以感谢神，现在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他们为这个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来祷告。我上上礼拜到 LA 安利杨兰英牧师，还有另外一位牧师啊，吴牧师，然后才知道这位吴牧师他去了吉尔吉斯，在九 N 那边差不多有几个礼拜的短宣，就领受了这个意向，所以他就决定全家要搬到吉尔吉斯那边来 support 跟九 N 一起的同工。 他看到这个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吉尔吉斯是非常战略性的，啊，这个第一关一定要守住，在那边可以建立福音的据点，然后福音就从这个丝绸之路第一站一直往西，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到中东。所以看到神真的是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在每一个的地方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掌权。那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宣告我们的神他的名，他的同在，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智慧彰显在天上，他所创造的新俗。所以在第三节特别讲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但是在地上如何？在地上第二节怎么说？有什么？有敌人，有仇敌，有撒旦的拦阻，有人的败坏，有人的软弱，但神的荣耀会不会因着仇敌的缘故而被拦阻，而不能被彰显出来呢？我们看到第二节下面怎么说，虽然有仇敌，但是神的荣耀，神的颂赞借着谁的口被彰显出来？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么这段的经文特别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例子，如何神的荣耀颂赞虽然有仇敌，虽然有拦阻，但是神借着婴孩跟吃奶的口完全的赞美的话。马太福音21章我们看15节到1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鲁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在马太福音21章讲到彰显在什么地方？彰显在神的圣殿，神耶稣洁净圣殿，要圣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要再成为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神不但要洁净这个外面的圣殿，更要洁净什么？我们里面的圣殿，让我们被神所得着，让我们能够充满神的同在。但是这样一件荣耀的彰显，这样一件的美事，却因着仇敌的缘故，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还有这些的成人，他们心里面不敢，或者说不愿意，甚至仇恨耶稣。这些成人他们不敢说话，因为有谁在啊？这些仇敌、文士、祭司在。但是神却感动了这些婴孩、孩子，他们把荣耀彰显，把颂赞彰显，他们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是什么意思？何塞纳，何塞纳在原来的意思是神被应该的称颂的，在原来的意思是拯救 deliverance， 从神的拯救跟救赎而引申到神是应该被称颂的，因着神的拯救。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颂赞彰显于天，也彰显在地上他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荣耀的彰显。 虽然有仇敌，但在敌人的面前，神要摆设筵席。虽然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的仇敌，也需要有会有拦阻，但是神还是能够超越这一切的拦阻，让我们成为他圣灵的殿，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同样的像婴孩一样的可以唱何善呢、啊、荣耀归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赞美，我们的颂赞是在患难试炼当中，就像我们早上有同学陈淑芳的讲章，在苦难中的颂赞，没有任何的拦阻拦阻我们对神的颂赞。那么特别在第八章的第二节让我们看到神感动这些的孩童，神把荣耀也彰显在这些孩童的心里面，天地的人心里面，接着这些孩童单纯的心来赞美见证神的能力，好像这些不信的恶人他们无言以对。所以这是第一跟第二节的重点。那么第四节啊，让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在这里在文学上的结构我们学到了，这里找到一个什么很明显的什么同义的二行体啊。有同学他跟我打电话说他很有兴趣要把诗篇这些二行体能够找出来，我说这个 project 很有意义，我想没有人做过这样一个 project 啊，非常重要。这里是个同义的二行体啊，人算什么，然后下面重复世人算什么，是同义的。你仅顾念他，你仅眷顾他，同义的对应的，来强调我们人的确不算的什么。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尘土啊，神借着尘土来创造我们，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是应该被踩在地上的尘土。甚至有位师母他在祷告当中说，我们本来都是地狱该被焚烧的材料， We are but the wood of the hell， 我们不是在天堂里面尊贵的活死，我们原来只是应该是被丢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被焚烧的材料。假如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被踩在地上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被丢在地狱里面的。 We are nothing， 我们算的什么，我们只是尘土。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稍微被人责备一下，别人踩了一下，我们都受不了。但假如我们想到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被踩的，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我想我们就更能够容忍一些的难处逼迫或是伤害。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本来今天可能已经不晓得败坏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将来更是要堕落到地狱被烈火所焚烧。我们人算的什么？所以我想这句话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是个很重要的提醒，对我们一方面有尊贵的地位，神的仆人，神的侍女，是神君尊的祭司，但要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反省到我们的本源，我们的败坏，我们的不配，我们的本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尊贵跟本体的思念产生一个平衡跟谦卑，常常想到我算的什么，我算的什么， Who am I， 若不是神的恩典，实在我们只有堕落败坏。人算的什么？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本身来说是毫无价值，毫无良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爱心，我们是什么都没有。但今天我们能够样样都有，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本相的认识跟对神恩典的认识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算的什么？假如我们常常能够这样提醒自己的话，你就不会有骄傲，也就不会觉得被 offended， 觉得被好像攻击了，伤害了，啊，我算的不是什么，别人这样讲是应该的，啊，我实在是有缺点，我实在是不够，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体，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尘土，但是神却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哇，原来只不过是尘土，现在神却把荣耀尊贵如同冠冕的戴在我们的头上，变成膝盖王子。究竟这个荣耀是指到什么？尊贵是指到什么？荣耀是指到什么？好，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在许多的解经家，他们把这个荣耀跟尊贵分开两方面的恩典。荣耀是特别指到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你发现，第一，神把他的形象样式赐给我们，这个形象跟样式是什么？是指到他的 likeness， 他的属性，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能力，直到神的属性。而这个属性能够具体的临到我们，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是透过第二章是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的属性如何能够传递到我们的里面，是从神的灵气，从他口中的气吹到我们的里面，传递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着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的生命，有神灵的生命，因着这个灵的生命而彰显了神的属性，他的智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能力。所以人的荣耀的冠冕，为什么人那么的荣耀？是因着神的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他荣耀的属性性情在我们里面。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人比万物有价值，来的尊贵，是因着我们的里面，人的里面有神的灵的生命，有神的属性，代表神。对，我们没有堕落之前，在亚当原来 那个 real man， 那个真正的人，是在各方面的代表神的，在他的生命性情是有神的属性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这个灵的生命，神说必定死，这个灵生命死了，所以同时我们就失去了神的智慧、能力、圣洁跟供应。所以你看，原来的亚当是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有知识，他不是需要透过我们这种学习的方式啊，去研究这些植物动物才懂得植物跟动物，他就能够为万物走兽来命名 naming。 命名是什么意思？名字代表一个存在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命名一个火箭，为什么叫它做火箭？因为它会什么？会喷火的，会像箭一样飞到天空的。你看我们中文的命名，了解那个东西的特性。美国人说 rocket 也有一点特性的彰显，像一个石头 rock 被丢出去，这个命名比较土啊。但是我们中文的比较厉害，是像箭一样喷出去，而且会喷火的。他这个不会喷火的，这个 rocket。所以命名是代表那个东西的特性的了解跟掌握。所以中国很注重给儿女命名，因为希望这个名字代表他将来的特性啊。我的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赚大钱啊，叫伟成，事业有成，结果没想到读完电机没有赚一毛钱，所以他本来很失望，很失望啊。名字代表那个特性，所以亚当能够为万物走兽命名，表示他能够了解万物走兽的特性，而且按照他们的特性来管理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当初亚当是何等的有知识有智慧。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动物学家，要花多少时间去那边研究才懂得某一种的动物，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一条草才懂得一点草的特性啊。但是原来这个知识透过神的灵气吹到亚当里面，就传递到亚当的里面，满有神的智慧、权柄、知识来管理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荣耀许多的解经家是知道那个荣耀的灵生命的属性在亚当里面。那么尊贵是特别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后面的一段，神让他管理万物走兽，那个尊贵的权柄跟地位，也就是第六节，在诗篇第八章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指到他尊贵的地位跟权柄。你看我们人是何等的尊贵，是有地位有权柄的，就好像今天的美国总统 Bush， 他是非常尊贵的，是因为他那个地位让他尊贵，因为他是总统，有最高的这个治理权。同样亚当没有堕落之前，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把荣耀尊贵如同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不但里面有神荣耀属灵生命的属性、智慧、公义跟能力，而且他的地位是一个管理做王的地位。但是很可惜，因着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堕落，把这个管理的权柄，因着他们听从了魔鬼的话、撒旦的话，把这个权柄被掳去了。 他们成为撒旦的俘虏，所以地上的权柄却落在黑暗恶者的手下，所以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中。但今天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大能要把这个权柄夺回来，要把这个国度夺回来。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体原来只不过是尘土，但是神却那么的恩待我们，把荣耀把尊贵赐给我们。然后第五节前面一句话，他神叫我们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究竟人比天使更宝贵更重要，还是比天使微小，是什么意思？这个微小是指到什么啊？什么意思？OK 啊、位置上 OK， 还有没有别的看法？嗯，啊，某种角度的确，天使好像在空中，我们在地上。但假如我们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角度，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人比天使来的更宝贵，因为我们有神的荣耀跟尊贵。神没有把这个管制权交给天使，对不对？天使反而是什么？服役的灵，是听从神做神的差役，也是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服役的灵。他天使要服侍我们，甚至每个圣徒都有神的 guardian 保守的天使，他们是要来服侍神所拣选所拯救的他的儿女。所以这里所讲的微小不是特别讲到在地位上或者价值上，这里所讲的微小是指到在那个灵体上面。天使是个灵体，我们是个肉体，在这个角度呢是比较微小，因为天使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而我们人却被限制在这个时间空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超越变成一个荣耀的灵体呢？荣耀的身体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连这个存在的形式都会超过天使，不但是我们的内在跟地位是比天使更尊贵，连我们存在的那个形态比天使更要尊贵。我们完全的像基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也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那么的大，我们将来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可以想清楚哦，可以超越时间跟空间，不会老了，因为你超越时间了，然后你也不被空间拦阻了，你要从这个的 galaxy 这个银河系到另外一个 galaxy， 你只要就会去到了，不晓得怎么去，你已经不在那个时间的 free dimension 的里面，我们在外面超越这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才能够与基督一同做完管理整个的宇宙。假如我们没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超越时间空间，我们什么都不能管，只能管自己的房间，因为你只能够在那边行动啊，最多管理你所住的地球或者新耶路撒冷，怎么可能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啊？你看现在在火星啊，那个要飞去火星的那个东西要飞了多久才飞到那边去啊？要多少的光年才飞到那边去？ 但将来光年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超越时间，超越距离，超越空间。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微小，不是指到这个地位尊贵上的微小。那么这节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哈有提到，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找到明诺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六节读到第九节，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诗篇第八篇没有成就在我们当中，唯独应验成就在谁的身上？只有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最终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不单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将来要应验在众圣徒的身上。因为因着耶稣的死，要带领许多的儿子什么进荣耀里去，我们将来会完全得着这个荣耀跟尊贵。荣耀知道什么？神的属性，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圣洁跟公义。尊贵，这个掌权的地位跟权柄。所以要我们放到罗马书第八章，要我们看到神他在我们身上救恩的目的跟计划，不是单单只是得永生那么的简单，永生只是其中一个恩典。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不但要我们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救恩，更要我们得着什么？万物，不单是这个地球，乃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要交在我们的手中。神最终的心意不单是把地球的管理权给亚当跟他的子孙，其实这只是一个的影儿跟预表。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整个的宇宙交给耶稣基督，并属他的教会众圣徒，要么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最终的应验。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五节，好，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远。这个他们是谁啊？众圣徒，得胜的众圣徒，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管理整个宇宙直到永远。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抓着神的应许，在灵里看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指望。不单单是得救得永生，有人说将来我们在天家做个看门的扫地就够了， 不是单单神要你做看门扫地的，神不需要你扫地啊，天上没有什么灰尘，不要不要，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与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能够彰显他的管理的智慧、荣耀跟能力，整个宇宙都交给我们，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侍奉，要追求，不是得救就已经完全了，就等着将来上天堂，这是过去错误的一些教导。我们得救需要不断的追求、操练、侍奉，好让我们能够被预备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好让我们将来可以承受神伟大宇宙的基业。神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他的基业、事业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侍奉，需要操练，好让我们将来可以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忠心被神所使用。
我们明白要侍奉、要改变、要承受，但是你讲说主要是说死了以后那个灵啊，以那个我们操作承受宇宙跟神同坐那里，那个荣耀我不是很明白，到时候不是天天地整个地球都灭了吗？然后我们又怎么知道就说我们死了以后变成一个灵啊，变成一个灵的话怎么去管理万事万物那个宇宙呢？
我想你回去好好读新约圣经，你的新约圣经的基础要加强啊。我们不是变了一个灵，我们是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像基督一样的可以摸得到的。啊，要等到复活的时候啊，所以好好来读圣经哈，好好读圣经哈。啊，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复活像基督一样啊，过年的前这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会得这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啊，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基督如何我们将来也要像他一样的如何的身体，解这个荣耀真实的身体，摸得到的，但是却又超越时间空间的，甚至将来我们有这个荣耀身体，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做筵席的，享受羔羊的婚宴的，还是可以吃喝，但是也不在乎吃喝，又可以超越食物，好，就好像耶稣，好，他在提比的海边跟门徒一同吃早餐一样的，啊，还是可以吃，但他也可以不吃，所以这个很奇妙，这个荣耀的身体啊。好，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必要复活，啊，必要得着荣耀的身体，啊。那么特别要注意，我们在讲启示录跟末世论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个地球不会被焚烧而毁灭，怎么知道？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只是神用烈火来炼净这个地球，消毒 sterilization， 把一切不洁净的都消去，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器皿，但是地球万物不会化为乌有，怎么知道？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十九节跟到二十一节，好，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使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什么？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劳苦叹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受造之物在等候那个荣耀的日子，万物也要被火炼净而更新而改变，而不是化为乌有，所以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地球被烈火炼净，也有一个新的天，是指到新耶路撒冷，整个宇宙掌权的行政中心悬在空中，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宝座，有神的生命河，所以这个地球不是就化为乌有啊，不是的啊。 好，所以关于这个第八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享或是问题？好，我们再翻到十六章，诗篇十六章啊，我们希望今天最少能够把诗篇23到23篇啊能够讲完，讲到23篇。诗篇十六篇，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教训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Amen。
这篇诗篇的 title 叫什么？大卫的金诗。什么叫金诗？金丝是指到什么？会发亮，哇，很好，嗯，很宝贵的，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个金丝在原来的含义有两方面，第一是指到灵修默想祷告神的事，是能够对我们的灵性有直接的帮助的。第二也是直到神的拯救救赎的诗。所以你发现在整个诗篇里面有五篇被命名为金诗，除了十六篇，还有从56到60篇都命为金诗。特别在56篇到60篇啊，就更具体的描写到神的拯救跟救赎。那么这篇诗篇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单被称为金诗，也被称为什么？十六章里面有些经节在新约被引用，所以被称为什么？引用在谁的身上？耶，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诗篇十六篇跟我们上礼拜所讲的第二篇一样，都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 Messianic。因为我们发现在第八节到十一节这三节的圣经，彼得引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25节读到2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快乐。所以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章这段经文来见证一件什么事情？重点是见证什么？ 耶稣基督复活，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耶稣见朽坏。但你发现引用的经文的内容跟我们所刚才所读的诗篇十六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经文的内容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彼得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圣经基本上是七十四译本的这个经文，是希腊文的旧约，啊，所以有一点点的文字上的不同，但是你发现内容是一样的，啊。那这段经文不单彼得引用，啊，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也引用，啊，这个第十节十六章的第十节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诗篇十六篇是一个非常重要见证弥赛亚复活的这个诗篇。那十六篇我给他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个副题叫做爱神的人蒙神爱。你爱神，神就爱你，你不爱神，神就不爱你，所以这个标题是爱神蒙神爱。所以中文有这个好处，可以把那个字一翻过来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你爱神吗？假如你爱神的话，你就能够经历到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神的爱跟恩典。要第二段的分段是从第七节到十一节，重点是讲到神同在的荣耀的福乐，神同在的福乐。好，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二节，因为第二节的中文和本的翻译，啊，包括 NIV 的翻译都不是非常的完美，啊，让我们来注意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这节圣经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提到什么？你是我的主。弟兄姊妹，今天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吗？还是你自己是主？你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做我们的 Savior， 接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接受他做我们的什么 Lord， 主，主权还是抓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还是自己主见多多，自己在做主，自己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决定一切，求神来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你自己主见多多，你有很多的 agenda， 求神来完成你的 agenda。 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一般的宗教。宗教的品质就是让这些偶像神明来成就你的心愿，能够升官发财天丁等等。但是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要接受他做救主，这是个起点，其实也应该同时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就像诗篇十六章第二节所宣告的，你是我的主，那这个是个基础。假如你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下面这一切的祝福。所以第一个的大前提，耶稣是否是你的主，还是你仍然自己在做主？你的前途、你的婚姻、你的事业，好像每一件重大的事情都是自我在做主，祷告只是求耶稣来盖个章同意你的想法，而不是真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解释第二节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耶稣是否是你的主。是否当我们唱他是主，他是主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世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 Amen。 他真的是你的主吗？让他真的成为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二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原文里面没有以外这两个字的哈，把这个以外旁边打点点点。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翻译是我的好处不在你。哇，好像读起来有点怪，我的好处不在你。但是注意为什么原文这个只是有个不在你这个不字，因为在这个原文这个不这个字包是一种思文体的 negation， 是用思文体的否定。其实这种思文体的 bar 不要直接翻译成 no not， 它是应该被翻作岂不或者难道不，所以应该翻作我的好处难道不在你吗？岂不都在神你的身上吗？那么更准确的延伸的翻译应该翻作我的好处确确实实的在你，在神，在神的身上，而不应该翻作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是比较负面的翻译，不能够真正很正面的把我们带到神的身上，定睛在身上，在神的身上，我的好处确实在神的身上。因为这个正面的确定跟这个负面的不在你以外，其实翻译出来的含义差很多的。我不讨厌你跟我爱你，你看差多远，你懂吗？我不讨厌你，这个相反，我喜欢你爱你，你看差很大的不同的意义的。不在神以外，我不讨厌你跟我确定的在神的身上一切的好处，跟我爱神，你看这个正面的宣告跟这个负面的差很大的意义。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福乐都在神的身上。在原文是 L 这个字 upon God， 是在神的身上，源于神。而且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一个字很美， extend， 是从神的身上延伸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身上延伸之外而出来的，不是说不在他以外。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所经历到神的恩典都是在神身上延伸出来的。第一个延伸就是所谓的自然的恩典，解释在神身上延伸出来的，其实严格来说是在神延伸身上以外，你懂吗？因为神创造了万物，借着万物自然的恩典来祝福我们，成为我们的好处，一切的本于他，依靠他。 神是那个本，是那个源，他创造了万物，让我们享受他自然的恩典，一切的恩惠 extending from God， 一切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一切都本于他。那神不单单是自然恩典的源头，也有超自然恩典。可以说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自然的恩典，诗篇104篇。所以盼望我们九月份要开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课啊，我们每位同学一定要参加，否则很多原文的解经呢，你没有办法去欣赏跟去领受。因为的确无论是英文圣经或是和本圣经，有些的翻译没有办法传神跟原文一样的。诗篇104篇14节，我们来看神的自然的恩典。14节我们一同来读，他使草生长给六蔬吃，使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神透过自然界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好处源于神。但是神也有超自然的恩典，我们再翻前面一章103章，诗篇103第三节跟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也是在自然界里面找不到的恩典。是什么恩典？看到什么？
赦免，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单是小罪，连大罪，一切一切每一个罪神都能赦免，耶稣的宝血都有功效。还有什么恩典？
医治，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神的特殊的恩典里面有医治的恩典，有救赎的恩典，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解释超自然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医治的恩典、神迹的恩典，而且一切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神的身上、神的里面。而且更荣耀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同在，神自己同在的恩典。不但是神 所做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不但是神医治我们、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恩典，而神却把他自己的同在也赐给我们。那这个同在的恩典，你发现在16章的后面，在第八节、十一节都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常摆在面前，在他的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我们不单单是得着神所做的恩典，更得着神自己，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能够以神为乐，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得着神自己同在的恩典。所以我画的这个图是三方面的，在右边是自然的恩典，左边是超自然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还有这个 vertical 的，我们直接跟神交通，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能够他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一同的做筵席，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种同在的恩典是最荣耀、最宝贵的。好，所以关于这个第二节的解释有没有问题？我的好处确实在你，确实在你。
其实他英文翻得很好，他说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讲了老半天，你还不知道他翻错了。原文没有 apart 这个字，没有以外这个字，原文没有这个字，这个是负面的翻译啊。好好读圣经，好好听清楚。好 ，NIV 的圣经翻的不对， 啊，原文的圣经没有 apart 这个字，没有以外这个字，原文的圣经就是说，真正的意思是说，我的好处确实在你，不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来两个 negative， 我不讨厌你，跟我很爱你，不一样的味道，看到吗？我们和合本是用两个 negative， 不在你以外，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用两个 negative， 原文的意思是一个 positive， 确实在你，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很直接的，一切的好处在谁啊？在这里。严格来说，其实从神源于神，是神以外，两大部分的恩典都在神以外的，从某种角度是源于神，在神手所做的工，自然的恩典，在神所伸出来的圣手，医治、赦免、救赎，源于神。只有这个同住的恩典，直接得着神，要非常知道在讲什么。OK， 跟和合本的翻译跟 NIV 的翻译不一样的原文啊，所以看清楚那个原文 ，bar 这个字，更准确的翻译是。岂不在神？难道不在神身上吗？翻出来是确实在神。It's surely, surely in Him. We have all the goodness in Him and through Him. 是确定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用两个负面的字，不在他以外，不是这样翻的。在当初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bar 这个字，因为 bar 这个字是 not，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 not 在诗文体上面不是直接的翻着 not， 是翻着起步，难道不？所以我们要对原文要非常的了解，盼望神在中国教育兴起是原文的研究的人啊，我们更能够把神的真意真理能够带出来。好，所以透过同学的不清楚的问题， 我能够重申更讲得清楚一点，不要搞错哈，和本翻的不准确， NIV 翻的不准确，不要以为英文圣经就很准确， No、啊、好，我们再看有没有问题，刚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想清楚再问啊，免得被教训啊，想清楚再问啊。但是真的有问题也不要怕啊，因为印度里的问题呢，有些事情会解释得更清楚啊。看起来好像是不应该有的问题，但是提出来重申说明，可能对同学会更有帮助的啊。万事互相效力，感谢主啊，所以也不要有什么的难过。好，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来看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以别圣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嘴唇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 NIV 的翻译比较准确，在这里我们和本的翻译不准确，我们和本翻作代替耶和华，其实在原来的圣经原文呢，的确就像 NIV 跟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 Who run after other gods， 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是 Hasten after another god， 你发现跟和本的是不一样，和本是代替 substitute，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去代替换了神，我们还是装着还是好像是个基督徒，还是有神啊，不是那么大胆把它代替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 ？Run after， 或 hasten， 中文翻出来是：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虽然是神的子民，很可惜，我们却常常跟随别神，跟随着世界的风俗，跟随着世界的价值观，而且是很急的跟从 ，hasten， 很急的，很急速的。很快的就被世界的风气影响了，来跟随着世界跑，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担心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哇，原来是没有什么好像赚钱的机会，大家都是依靠神、爱神、传福音。但是现在因着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哇，世界的这些金钱好像很容易能够赚，大家连基督徒也开始好像跟随着世界，好像努力的在赚钱，很容易因着世界的潮流、价值观，我们随从了这个世界的潮流跟方向，跟随了别神。这是第四节原来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还不敢那么大胆去代替了，跑到庙去拜，我们还不敢去代替，对不对？我们还是礼拜天去做礼拜，还是拜我们的耶和华真神，但是我们的心却已经跟随了世界了，是这个意思。更能够针对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更能够针对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是代替，是跟随，这是更可怕，这是假冒为善，把真神假拜，好像在那边在拜，但是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跟随了别神了。那么在第四节里面提到这个，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这句话是指到什么事情？这句话，这句话是指到这些异教的祭司，他们所浇奠的祭是一个血祭，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是一个 drink offering， 是一个奠祭，是献上人的血。所以大卫宣告说，我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会跟他们分别出来，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跟异教的这些做法、异教的这些的神的名字毫无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边，我们等一下休息几分钟啊，再回来。